水之地得到滋润，脚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，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。
欢迎同来之曲《清泉甘露》。弟兄姐妹，再一次的欢迎您收听《清泉甘露》，我是丽文。不管您如今身在何处，正面对怎么样的人和事，相信呢，神的恩典够您使用的。只要我们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，神总不叫相信他的人失望。这一集的节目，让丽文继续跟您一块的来学习《路加福音》吧。今天我们要从第一章第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。第一章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五节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：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天使回答说：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。到了时候，这话必然应验。只因你不信，你必哑巴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。百姓等候撒加利亚，诧异他许久在殿里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，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，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，竟成了哑巴。他供职的日子已满，就回家去了。这些日子以后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了孕，就隐藏了五个月，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，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从这段的经文，让我们先分析其中两个人物，那就是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以利沙伯。他们都是亚伦的后裔，是祭司门第出生。撒加利亚是耶和华纪念的意思。在古时候呢，希伯来人给孩子取名字，不是以好不好听来决定，而是以孩子的名字来反映父母的心声。撒加利亚所处的时代是非常荒凉的黑暗时代，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国权，受着外族统治，先知也没有出现向以色列传达任何神的信息，似乎大家都处于看不到盼望的悲凉当中。但是撒加利亚的名字呢，是耶和华必纪念，可见撒加利亚的父母在生下他的时候对神抱着很大的信心。让我们再看以利沙伯吧。以利沙伯的名字呢，是神的誓约的意思。这个名字在当时黑暗的局势来说，是一个确据、希望、鼓舞、提醒，并且坚定了人们对神的信心。这对夫妇的名字啊，提醒了人们，神必纪念他自己所立的誓约，叫人即使活在荒凉的世代当中，仍然对神有希望。在路加福音书里记载，这两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在道德上和信仰生活上没有可指责的。但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节提到，他们没有孩子，因为妻子以利沙伯不生育，而且两个人都已经老迈。对于犹太人来说，没有孩子是一个悲剧，因为如果没有孩子，他们就和弥赛亚的盼望断绝了关系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在整个旧约时代， 神多次的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预言有关耶稣基督将要来到人间，成为人类的救主。旧约时代称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为弥赛亚。因此世世代代以来啊，以色列人都盼望自己有一天可以蒙神的拣选，让自己生出这位人类的救主弥赛亚。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，没有孩子实在是一个悲剧，因为不但自己没有后代，也没有机会在肉身上与弥赛亚有任何关系了。而撒加利亚夫妇曾经渴望有个儿子，也曾经向神祈求，但是最后只好放弃了。却没有想到他们竟然蒙神拣选，生出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来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伊丽莎伯高兴地说，神把他在人间的羞耻除掉。这个羞耻是任何不能生育的犹太人的妻子强烈的感受。做丈夫的期望有孩子，做妻子的期望有孩子，那么犹太人普遍期待弥赛亚的到来。因此对犹太人妻子来说呢，没有孩子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啊。
细细聆听，切切思量，圣经恩言，生命真光。
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，向这位已经没有生育盼望的人宣告说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并且他要被称为约翰。上回呢，我们提到约翰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恩惠。很有意思哦，父亲撒加利亚是耶和华必纪念，母亲以利沙伯是神的誓约，儿子约翰呢是神的恩惠，串起来就是这孩子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纪念神自己的誓约所产生的结果。再说一次，这个撒加利亚是耶和华必纪念，母亲以利沙伯是神的誓约，而约翰儿子呢就是神的恩惠。这串起来这三个人啊，他们的名字呢就是什么呢？这孩子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纪念神自己的誓约所产生的结果。非常有意思啊。当撒加利亚看见天使的时候就惊慌害怕，他听到自己将会有一个儿子的时候啊，心中很自然就有疑惑。对他而言呢，这个消息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，因为他和妻子啊已经年纪老迈，不可能再生育。他没有办法相信生育孩子的事会真的发生，由于这个缘故他无法说话。很多人认为呢，这是因为他的不信，他的缺乏信心以致受到惩罚，不能说话，暂时成了哑巴。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不那么快的断言这是一个惩罚，或者我们仔细的来想想，撒加利亚他暂时成了哑巴，是不是还有许多好处呢？当他没有办法说话，直到孩子出世才开声，前后啊是9个月，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人交谈，他只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与神单独相处咯。他可以因为这忽然而来的奇妙的事情而好好的思想，因为他不单要从神那儿得到孩子而已，他所得的这个孩子将要肩负这么重大的使命，这个重任非同小可。身为父母的他要面对如何养育这个孩子的大考验，要如何承担这么大的托付在他们身上。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么撒加利亚的哑巴沉默，我们就会觉得他这个短暂的安静是很宝贵的呢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总结所研究的重点吧。我们看见一幅描绘当时景况的生动的图画，那就是当时以色列百姓有君王，就是希律王，但是腐败昏庸。当时他们有豪华壮丽的圣殿，但是因着政治和宗教的腐败，使到圣殿遭受到亵渎侮辱。当时他们也有祭司，人数至少有20000多人，但是已经没落。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败坏不堪。不过在这个荒凉黑暗的时刻，神继续眷顾他所拣选的百姓。虽然圣殿被亵渎了，他还是到圣殿中。虽然祭司的职分整体上已经是腐化了，但是神还是差派天使到一个祭司的面前。圣殿仍然是神同在的象征，是接续古代会幕的场所，是神宝座和权柄的中心。神的旨意一直持续着，虽然到处都充满了人的失败，但是神依然是掌权的。神继续按他自己的旨意计划去逐步完成各阶段奇妙的作为，因此他需要找一些忠心的人作为他进行工作的据点。在过去我们所研究过的圣经的内容当中，我们看见不少这样的人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成就了一件又一件奇妙的工作。网络上的你，你是神看为忠心的人吗？你是值得神委以重任的据点吗？让我们彼此勉励吧。
天地过去，主的话长存；天地毁坏，主的话长新。
清泉甘露，林立文真诚陪伴你同走生命路。
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，我们的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 livingwaterstudio.net 以及 www.voiceoflw.org voiceoflw.org， 请继续收听。